那个了，
所以说，
我
宝
都发。
贝，你再看一下合照，你再看一下，看看是不是到那个哪儿了。
看看电脑吧。
就你好像活了，你那个镜头开始活了，开始动了。你要说说话，让我确定你在。哎，跑姐妹上来了，你那个时间晚上中国是几点钟啊？凌晨了，那是5点钟啊，你可以吗？你不睡觉啊？一真。你是凌晨5点钟啊？
对。5点钟。
合照可以了吗？我再确定一下，Julie，你发一个声音，我听听有没有声音你
他
在
发不
吗？
出来，他今天那个手机不知道有什么毛病，我跟他联系了，他说他那没弄不好。
那你问他能不能听到我们说话呢？
我估计听不到，因为我们跟他说话，他一点没反应嘛。我来问他啊。
你问他一下。
对，录制可以了，应该是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吧？
嗯，
那我们，
录制可以了。
合照我们可以。
然后你要 YouTube 到YouTube，你还要再走一步。
走哪步呢？
你现在是什么界面？
现在就是 Room 那个界面嘛，保罗牧师那个界面，是不是也加一个
不
那
是，
个
就是你 YouTube 那个链接到哪里了？
YouTube，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在你的那个账号上的，在
对，
联合教会的那个账号吧。
你有进入到 Go Live 吗？我看一下有没有你开始直播了，应该没有开始，没有直播，还没有直播，
没直播吗？我这边
没有。
已经显示在那个什么了。
你有没有一个
稍
按
等
钮叫
啊。
Go Live？
就是有个 living on YouTube 是那个吗？
对，你点一下。
他要发一个账号，他要有一个密码啊，我看一下啊。
对，你密码是，我发给你密码。对，你把这个验证码输入进去就好。
多少？我这没有看到。
就一个大写的 G。
哦，大写 G 有了，后面那个
对，
呢？
然后。一横杠，
啊，有了。
38773232，
3877732。OK 啊，
然后还要点一下。
他说 "Prepare to living stream the
对，
meeting"，
可以了，
可以了是吧？OK，
嗯，
现在好了吗？
好
好
了，
了啊，
好了，
我说
嗯，
OK，好的，那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吧，好吧？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将在新西兰这个组，我们就门训就交在主你的手上，刚才也是。调整了半天，谢谢你，让顾杰弟兄，让何昭弟兄两位，在那里辛劳，在那里调试，主啊，就求你今天要继续的赐福加力吧，好让我们生命能够在你的里边承蒙你的建造，好像犹大书20节讲的那个，你当在至圣的真道上，自建。我们有自己的责任，要自己建立自己，然后还要在圣灵里祷告。主啊，这些 你放在神你自己圣经你的话语里边，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蒙你悦纳的儿女，成为你重用的器皿。就谢谢你，在这空虚背离的世代当中，我们知道你快回来了，我们再不为你而活，我们机会都没了。就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呀，阿们，感谢主。Julia，你好像活了吧？你现在那个屏幕活了吧？现在可以说话了。
对，我现在换个手机看看怎么样。今天很奇怪，我这个不断的下，不断的上。
你现在又开始复活了，
开始复活了。
呀，那有一位同学我们不认识他，就不知道他是谁，你不认识华为 Mate 30 Pro， 就你知道是谁吗？好像以前见过。
对啊，是不是江森或者那个？会不会是那个基础大哥或者谁？
哦，基础是吧？
也不知道，现在我搞不清。
OK， 好的。哎，王梅来了，妹，你露个脸呢，我看看你，好久不见你了，王梅，妹，好久不见你，露个脸呢？哎，我看到你了，都对啊，看你额头。你都好吗？麦克风打开一下，你都好吗？都好，那你不方便说话是吧？还是怎么样 ？OK， 好的，那我们就反正就开始吧，好吧？我讲一下这个学期我们的计划啊，我有几个教学目的，从现在到年底，我们大概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首先，第一个跟北美跟欧洲的同步，就是希望大家。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其实暑假前我跟大家提要求，请大家要养成灵修的习惯呢，但是我发现好像就是坚持的人不多呀。 Julia 好像 Emma 好像都没见你们写呀，没有看到你们固定的每天把灵修给发上来。而在我们这里边，可能除了牧师以外，陶姐妹，你们也认识一下，应该是上海人，正宗的上海人，阿拉是洋金榜，知道吧？所以阿拉只是讲一眼眼上海话，不带多，阿拉不好意思。但是陶姐妹来了以后呢，那就是真正的上海人，上海话，那就听得懂了。她呢是每天都写灵修的，所以她是你们的榜样了。何昭也基本上是每天写，偶尔也不写，但大多数时间她都写。那不管怎么样吧，都希望你们能够养成这个习惯。那我会在每堂课里边都会时不时强调，有时候时间长，有时候时间短，你们有问题我可以问，这是第一个教学目的。因为我觉得做主的门徒，如果你没有灵修，其实你这条路走不远了。就是你可能变成一个属世的学校型、学院型的那种，拿个文凭，拿个资历，拿个资格证书，那其实那个不是生命了，那个就是被世界承认的某一种好看的一张纸摆在你面前啊，你是什么什么，哈佛大学毕业的，耶鲁毕业的，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浸信会美西南神学院毕业的，很多这些名牌的大学或者神学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一方面他们做了很多的贡献，很伟大的贡献，但同时他也有一个侵蚀神儿女的作用，把我们带到一个虚幻虚荣虚假的光景里面，所谓三虚观。我常常称这种情况是三虚观，就大家对真正的属灵生命不在乎了。其实你每天写灵修笔记，写的人自己知道，你想跟神脱离关系都不太容易脱离，不容易。第一个不容易，你想跟神，一个每天写灵修笔记的人，其实不太容易跟神脱离关系。你不容易的，因为每天一起床，当然也不一定是非要一起床了，就是你每天拿你最好的时间给神，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跟神单独相处的，这就是我们的灵修，这是我们祷告。这是我们的晨更，就是常常用这些言语去描述 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呀，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个不容易。第二个不容易呢是不容易犯罪。呀，一个灵修的人呢也不太容易去犯罪，也不是绝对了，但是相对来讲不太容易去犯罪。因为你想嘛，你在犯罪以前你已经跟主见过面了，你想想这个道理嘛，主就在你面前，刚跟谈完后回头你就偷坑拐骗，杀杀掠抢，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你做不出来啊，对不对？人家要面子的嘛，神就在你眼前，但人会很健忘，其实神一直在，但人的软弱就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罪的光景当中啊，反正今天没灵修没祷告，我没见过神，好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似的，就犯了罪以后拿无花果树来遮体啊，给自己做衣服，但能遮得住吗？无花果树那叶子那么大个洞啊，羞耻是遮不住的，在神面前你就是一个要赤裸敞开的一个生命，没有什么需要去遮遮掩掩的，就是一个不配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有灵修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容易去犯罪。那第三个不容易呢，就是我们不太容易去活老我而不活心我，不活基督。这三个不容易，这是我们灵修的 value， 我们的价值就得，当然还会有别的价值不一的，很多都可以说是在比较重要的这三个不容易。那灵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我常常用我自己的体会来讲啊，灵修是个什么？灵修是一个真功夫呀。就是你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我通常跟人交往的时候，我都会问：哎，你最近灵修怎么样啊？我轻轻的、弱弱的问一问。那也会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寻找一个同路人，就跟我那么傻的人。那当然也不是没有，也是有不少的，但是总的来讲为数少。我从94年2月份写灵修笔记写到今天。那不知不觉20-30年过去了，我就发现，哇，原来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和我这个每天写灵修的这个习惯，哇，息息相关。所以呢，要讲一个 beneficial， 讲一个这个灵修的益处是什么呢？是一个细水长流呀，逐渐功夫。就当你细水长流的时候，上帝借的这个细水长流赐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恩典恩惠呀，恩招呀，很清楚，从灵修当中祷告当中。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成长契机。你知道，你如果当过农民，或者说你种过花草，种过什么东西植物的话，你会发现通常植物生长呢就是晚上，大概是2点钟到5点钟，所以桃姐妹这个时候起床呢刚好是成长的时候，五点钟的时候呢，其实通常如果你是7点钟以后起床的人呢，你通常看不见植物的成长。如果是你5点钟起床呢，你都有机会看见植物。如果你认真观察的话，植物会在你眼前蹦，有一个叶子蹦跳起来。你要如果认真观察，我是比较奇怪，你不要学我，我是比较奇怪的人，我睡得也少。然后平常我觉得晚上11点到2点是我画画的时候，是我研究圣经的时候，是我安心做一些自己最想安静。读书啊，研经啊，这2个小时比较多的。然后5点钟我又起来了，所以我一天我就睡3个小时。但是我真的不主张你们学我，我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一方面神给我很大的一个恩典，让我就是只要我这3个小时睡得好，我就不需要再多睡。但有的时候也会不行，现在年纪渐长，慢慢长啊，年纪老了，开始有些走入一种衰残的光景当中，有时候我需要睡5-6个小时，有的时候灵修祷告完了以后，5点到7点写完以后， 我七点到八点会补一个觉，而师母还得叫我，今天早上就是这样。那一个月我大概会有一天会补的觉时间长一点，现在也少，原来我是这样很规律的，每个月会有一天睡懒觉，什么都不做，就是一大早起床就是睡，睡到九点十点，一个月一次，这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平常睡的不多嘛。那总的一个原则呢，我鼓励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熬夜，记住这个原则啊。你灵修也好，祷告也好，服侍神也好，永远不要熬夜。熬夜不是神的心意，你只要累赶紧睡。我是这样子，抓紧机会，只要一有机会马上睡，只要有机会能睡得着那就是福气，赶紧睡。但是如果说你又睡不着，躺在床上眼睛又合不上，睁大个眼睛看着天花板那干什么呢，那不如就起来干点活吧。这是我从75年到现在，我基本上每天就是三五个小时我就够了。这样子呢，我其实每天工作的时间大概18到19个小时，这样子我就读的书会多一点，做的事也会多一点。当然我不熬夜啊，我再强调一下。好，那这个灵修跟休息的关系我跟你们讲，就是你千万要记住，一个是灵修，一个是休息，休息排在前面，灵修排在第二位。听得懂的意思啊？我再讲一遍，灵修与休息之间的关系，休息要排在前面。因为如果你不休息好，你就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你耶和华都不知道是谁，灵什么修，你别灵修。听得懂的意思吗？就一定要睡好，一定要睡足睡够，一定要休息够，要知道好好的休息，先休息再领修，没有休息就不要领修。没有休息， 你没有休息，带着一个疲乏的身体所献给神的祭，神都不喜悦，对啊。所以一定要把自己身体搞好，休息好，这是我跟你们讲的铁律精律，最重要的律，一定要休息好。只要你有机会休息就一定要休息。好，那我灵修的就是概论吧，给你们就讲这些吧，就是包括什么是灵修啊，如何灵修啊，怎样灵修啊，我是怎样灵修，灵修的意义啊，灵修的非意义啊，给大家讲了。那稍稍讲讲耶稣与灵修吧。耶稣与灵修呢，这是我讲的第二大部分的。今天其实很简单，你看马可福音一章35节，清晨耶稣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圣经记载这个东西呢，正记载耶稣的灵修呢是很独特的，他言语不多。你看清晨就是早上第一件事，耶稣到旷野地方去。那旷野地方去呢，查了查希腊文，这个地方它是旷野的那个地方去，它有定冠词的，希腊文有个 定冠词，有个 ton 的定冠词定，它有个固定的地方。就是中文翻译呢，往往是翻译的不太用上海话讲搞不清爽，翻译的不太那么清爽不清楚，所以中文你往往看不到它原文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它其实这个清晨这个词是没有定冠的，懂得定冠吧，就英文的 THE， 非定冠就是 a 或者 AN， 就是一个强调的特定的一个地方一个世界。清晨是没有，它是每个清晨。然后耶稣到旷野地方去，到旷野的那个地方去，或者说到那个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他灵修很简单，就是早上一起床，然后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他做固定的事情，就非常普通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别太把它复杂化了，这是一个非常 simple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一旦复杂化了就比较可惜了。所以就大家注意这个，就是灵修跟耶稣的关系。那耶稣在灵修的时候呢，他在结构上来讲呢，刚刚讲的是一个 daily， 就是每天的灵修。那有的时候灵修是一个特殊的灵修，比如说他会去到旷野，他会去到山里面去，他会去到登山变相，他会带着门徒， 他自己会跑到旷野地方去，哎，他也会带着门徒一起去灵修，然后登山变相，让门徒在一个地方，他自己亲自 demo， 亲自做一个样板，做一个示范，我是怎样灵修的。啊，他灵修的时候呢，他甚至他有一个神性的显示，他的脸上有光，他跟就是以利亚、跟摩西啊这些都有一些对话。啊，他是神职方面就是有一个神性的彰显呀。当然他也有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在灵修祷告的时候，在带着门徒去到旷野当中，去山里边去开退休会的时候，他也会活出一些慈惠怜悯的一些呀事件发生，比如说喂饱五千人呐、或者是在海面上行走啊，耶稣是被门徒吵醒的，从睡梦中醒来，然后有一天耶稣从睡面上走过来，这些都是耶稣灵修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那等到耶稣的生命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对比较著名的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克西马尼的祷告呢，他跟门徒的关系是这样子，他到了那里以后呢，他就拿石头往远处扔一个石头，他就叫门徒你在这等我，他就跑到那里去。这个地方我去过，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到达就是橄榄园那个地方，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从哪呢，就从那个橄榄山，从山下往山下走，走到半山腰左右的位置，你就大概能够遇见一个就是耶稣在那里祷告的地方，但是不止这一个地方，还有别的地方。然后耶稣就在那里祷告，然后斗大的血滴大的汗的就滴滴的往下流，在那里耶稣经历了心灵中最最强烈的挣扎，生死之间到达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这个是耶稣在生命当中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祷告的最后的记录。其实耶稣继续还在祷告，还在灵修，等到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向天父去呼喊呐喊呀，说父啊，你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最后说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了啊，成了这些诗。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其实也是他最后的灵修吧，最后的跟天父在亲近吧，祈求祷告和感谢。这是耶稣与灵修之间的关系，我们大概能够梳理出这么几条脉络出来。但如果详细讲呢，还有很多东西讲，我刚才讲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成一个比较 clear， 一个清楚的结构可以整理出来。讲到也都是有很多内容可以讲，查经也可以带的。好，讲的是耶稣跟灵修。好，我稍稍停停，这两大部分讲完，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没有？我听一听，等一等，有没有？有没有？
能听到吗？
可以了，说，这里说。
有，牧师啊，关于这个灵修，我是觉得确实挺难的。我也很佩服牧师，佩服陶姐妹，你们能够这么持之以恒的这个，因为我也试图，原来牧师布置这个门训功课的时候，我也试图开始过一段时间，后来坚持不下去。然后就说有几个点嘛，一个就是这个习惯确实还没有养成，这个是根子里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好像因为我们原来灵修是要先点到这个，先进到那个小打卡，有时候这个小打卡不在了，一下子也没有想着去弄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这些当然都不是主要原因，但是就说我就是在描述我原来遇到的一些 感觉和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段呢，就是有时候往往灵修，前面一天的这个好像思想还没有想清楚，第二天又开始了，总是觉得有点像蜻蜓点水，水过鸭背的这个感觉，所以就总是觉得只是在一点点中，那么这个有时候也会阻止我，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几个原因都会对我造成有一些阻碍嘛。那么上次我也听了牧师在那个北欧门训的那个分享和讲解，讲的确实也很具体了。我就说自己什么叫做灵修，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呢，我就觉得这个灵修呢，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观的一个修炼嘛。那么作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应该是属于如何修炼自己，建立与神的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么就说建立这个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然后怎样知罪和谦卑。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就说，可是就说在这个是一个就说是灵修，我觉得是一个意义的。为什么灵修？这个作为基督徒是这么想。那就说自己这个方法呢，牧师确实也讲得很详细了，包括时间啊、方法啊，从哪方面啊。但是自己具体在操作的时候，我往往又会冒出一个念头，到底什么是灵修？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门训，算不算是灵修的一种？然后我们阅读圣经也算是一个灵修是吧？然后我们在团契，在参加一些小组，是不是也属于灵修？还有那个敬拜。那么我们现在就说从形而下来说，在我们现在具体要操作做我们灵修的时候，应该是放在哪一个方面来意，就是从圣经过来的。那么又还加上这个门训的功课，有时候我就还是有一点觉得很多在那里凝聚不知道在哪一点，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可能问题也在里头了，牧师知道的。
我知道。
牧师啊，因为你讲灵修，那我也提两个问题。因为上一次那个一结束，上个学期一结束以后，后来你就开始灵修打卡。说实在话，我到现在我都没懂这个打卡怎么打。所以我当时一上来我就没法接受灵修打卡，我说怎么打，所以我首先这个我就排斥了。但是因为你每天都有东西出来，那么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我就至少把你的灵修我看一遍，然后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我就把它不是全部抄，我就把你的那个灵修的观点，你用了哪个经句，然后你的题目首先中间然后最后，反正有几个我认为蛮主要的东西我就抄下来。这一本东西就是从你的那个雅各斯小打卡开始的，就专门用你的打卡。那么我其实我是真的是不懂，但是我就是每次这样抄一点抄一点的话呢，也稍微领会一点东西，就是至少能当中找出一点那个找出一点亮点吧。说实在我现在我还要学习什么叫打卡的。但呢你因为这次欧洲门训呢我也看了。我是不是听的，我都是一般看文字的。然后我就看见你怎么来那个选择。我现在因为我们灵修灵修脑子里边是一天到晚听见的。别人也推荐很多很多的灵修什么什么每日灵修啊什么。我呢就是说你是怎么来选择这个经句。如果说我每日要灵修的话，那我怎么选？那个圣经吧，66卷，我最怕的就是漫无边界。那是不是每天一翻翻出来，翻到哪个就是哪一个？ 那么我当然看你在欧洲门训里边你是讲了什么选到第几个，然后那么第几章，一天一章两章什么，我这个东西呢我还蛮抽象的，但 至少呢我就是把这个灵修的东西呢就开始要学，就是说你说这个叫细水长流是蛮要紧的，确实是如果你每天能够弄一句弄一句的话，可能就会记得清楚一点，但是主要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学一样东西或是做一样东西的话，我首先要把它的方法呀、啊，或者的意义呀、啊，我也搞清楚了我才那个。去年开始我们就是跟了你的那个门训，然后139、129、361，反正这个东西光是这个几个结构概念我们就花了蛮多时间，对我们帮助也是蛮大的。然后你这个灵修打卡就是从放假以后开始的，所以一上山来虽然是说起来是好像蛮简单的事情，首先我打卡怎么打也都不知道，然后选灵修怎么选经节，我是随意性的呢还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慢慢的练，就是只能练，说实在也不能花的时间太多，因为每一天啊收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个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有时候都觉得有点真的是有点接受不了。那我真的选择几样，反正这几样东西我就一直坚持把这个东西坚持下来，因为任何一个东西我觉得系统性是蛮要紧的，最怕就是今天捡起这一个明天弄那一个，捡起来这个又丢掉那一个，我这个这样的话也是学不好的。
好，知道。好，你们两个问题我统一来讲啊。先讲讲什么是灵修。灵修呢，其实这个中文的字翻译的不好，容易使人误会。灵修这个字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你从原文拿过来看，然后英文、德文、法文这些西方文字把它翻译过来以后，然后来到中文，其实已经经过很多文化的 transition， 文化的传承吧，走了很多路了，七拐八弯都不知道拐哪里去。那你看这个两个字啊，中文灵修，灵当然就属于属灵的事情嘛。修呢，哎，你想你不要忘了这个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是大概100多年前，大概1919年。1906年，在这个之间有一个中国有个新文化运动，梁启超啊，然后这个李大钊啊，陈独秀啊等等，他们这一也包括鲁迅稍后一点，就这一群人呢，其实就在提倡一个什么呢，提倡一个中国新文化运动。你不要忘了这段历史，好像你们有个什么背景哦，是 Julia， 你开一个就好了，不要开两个，要不你的这个杂音就大了。Yeah， 就是这段时间中国在文化上的背景处在一个茫然更新与重寻返回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你不要忘了在这个民国之前是清朝，所以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一个我是中国人这个概念，那今天的人可能都会遗忘，100多年过去了。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自己称自己是中国人，这个字并不是自古以来的，对不对？民国以前我们是清国人，对不对？清朝以前我们是民国人，民国以前我们是元国人，元国以前我们是宋国人，宋国以前那就更加多了，五代十国了，北齐、北周啦，唐朝唐国人，所以我们其实叫中国人是这100年来的事情。呀，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提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观念，他出了一本书，你有空可以找一找，现在不出了，网上也很难找得到，就是全文的，在上海应该找了，还找得到，应该是。在很多的图书馆里，如果你去里边 找应该找得到，北京也找得到，广州也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规模比较大的图书馆里边应该借还是借得到的。它也不是一个禁书，就是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写了这么一鼓励大家都读一读。读了这本书，你大概知道我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Yeah. 好了，那我讲这个的意思，其实要带出一个随之而来的文化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人们头脑当中所充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我们首先是有一个蒙古文化，满洲文化，从满清带到汉文化里边来的一个奴才文化，一个奴隶文化。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所有的汉人都是奴隶呀，所有的满洲人呢，啊，就是蒙古人、满国人、满洲人呢，他们是奴才。那你给他分清楚奴才和奴隶的区别，所以汉人是不够资格当奴才，但是我们可以当奴隶呀，所以这个区别的在这里，有你们自己读书读吧，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呀，奴才呢是跟主子是一条心的，奴隶呢是可以被奴才欺负的。奴才最大的一个快感就是欺负奴隶，呀，诸如此类，这个都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好了，在这种文化当中，在接下来呢就是佛教文化，再过来呢是道教文化。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不同的民间宗教。在文化上，中国人的士大夫的精神是推崇孔夫子，所以儒释道，还有满洲的这种强权政治的文化，给当时100多年前的中国人呢，基本上把人们的思想定格在如下这几个宗教文化和政治情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所以那当这个时候，当圣经文化进入到中华大地的时候，怎么翻译呢？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和合本，就是也是在大概那个时候产生的，那大多数还是老外翻，有那么几篇，有那么几章，有那么几卷书吧，可能是老中翻，中国人有参与翻。中国人的文化那个时候还是非常有限的，你们有空可以读一读和合本的产生啊，历史的源流啊，这些书本都值得我们基督徒去读的。那我们今天起码知道我为什么是中国人呢，我为什么这么定义这个概念呢，为什么他那个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会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为什么圣经翻译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中文会用道去描述呢？道本身就是个道家文化的观念，就那你按原文翻译应该是太初有话语，话语与神同在，这话语是上帝，就是话语，就直译就应该是话语 word 就是英文就是这个 word， 但是到了中文就不能翻译成话语，因为中文的这个话呢，太没有这个公信力，太没有见证力，太没有这个诚实力。中国人说话不太当一回事，也不太诚恳，不太诚信，所以通常大家说的话呢，往往是不讲信用的程度比较高。所以用 word 的翻译呢，如果是当年100年前翻译，太初有话语，话语与神同在，话语就是神，那中国人听起这样的圣经翻译，肯定就不会尊重圣经。所以当时的宣教士就想用什么样的字去翻译上帝的话语呢？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中，他们找到了一个词，是比较高程度的，既表达了这个文字的话语，又表达了文字话语里边的能力，就找了这个道字。好，现在我讲了这个背景以后呢，回头讲这个为什么会讲灵修呢？一个灵属灵的事情，毫无疑问的。修他用了佛教的观念，因为在佛教的观念当中，人是要修的，对不对呀？你还得治国平天下的，还得修身啊，还得养性啊， 所以这个儒释道的文化在圣经翻译里面是屡屡可见，到处可见。但是我们去看这些文字，看这些翻译的时候呢，那每个字你都要去较真儿，去把它搞清楚。所以你会发现我的灵修呢，我比较多的是把一些关键字呢给你们写出来，给你们打出来。那其实我这么写的目的，有一天盼望你们也能够像我这么去写。现在的工具已经很齐了，等你们灵修笔记养成习惯的人超过一年以上呢，我可能开始要给你们讲一讲，就在灵修的时候如何去跟神的话语直接对话。当然并不是说原文就是万岁，原文可以什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是。但是好过我们在文化当中兜兜转转，而不去关心原文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我也知道你们大多数人可能已经没兴趣学个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拉丁文的、亚兰文的，可能没兴趣了，也没有这个毅力了。学一个语言不容易呀，但是我仍然鼓励大家呢，假若可能，你们还是要读一些外语呀，就不管读不读得下去，也不管你学不学得会，你这人这一生啊，总要学那么几国外语呀，就是你起码你现在世界比较普通的英文你不能说完全不懂吧，读本书啊，读些资料啊，你得会用嘛。因为英文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假如你语言的恩赐比较大一点，一个法一个德要弄明白弄清，起码你会查字典、查资料、读读书。因为在海外呢，通常你要想读博士的话呢，你或者是或者英文不算数，英文太浅了，这个语言就是德文或法文是必备的。因为只要你去读博士，那通常你这个文化上的要求，对你语言学就有要求，所以你就需要读一个德文法文。好了，那英德法中这个我觉得是你一个，所以是低标配吧，比较低的标配。如果你今后要去服侍神啊，研究圣经啊，以后是在神的话语上有意愿往前走呢，其实是可以考虑往这方面走，假如神给你这个体力、精力、灵力、能力和兴趣吧。那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呢，其实你也一般的来讲，你希腊文也该懂一点，也未必，我也不要求你去把希腊文读得非常滚瓜烂熟，也没那个必要。但是你起码会认识字母，你不能希腊文字母以后都不认识不行。你起码知道就是一个词的组成，你透过看英文你大概能写出希腊文，这个你的，因为对你查字典很大的帮助。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查起来比较困难呀，或者从希腊文写到英文，英文写到希腊文，这个是方便你查字典。我不要求你会是会说会写会听会读，我不希望，或者我不要求，但是我要求起码你会读希腊文的字母，你能够把希腊文字母和英文字母彼此的互相兑换，方便你查字典。这是我觉得希腊文的基本的要求。这个我不要求你们读了，读希腊文我觉得精力可能会花费蛮大的精力，除非你去读神学，那也是必要。然后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我不要求了呀，不要求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中国人来讲希腊文还稍好，希伯来文是甚至比较困难，它那个字母的书写，单单那个字母的书写和辨认本身就是一个我搞了两年三年，然后我才觉得勉强能够去应用，还不敢说滚瓜烂熟。希腊文我比较熟一点，但是希伯来文我其实还是有些就是不如希腊文那么熟练，但是能查字典没问题，然后翻译资料也可以。语言学大家也需要稍稍好。我回过头来，其实我就想讲灵修这两个字，我盼望大家懂得呢，就是灵修这两个字的本身它其实不太那么属灵，大家记住这个话啊。所以我先回到这个，我刚刚讲的都是 background， 都是背景。那为了讲明我现在的主题呢，我也需要把背景给你介绍一下，就你大概也知道。那当你去认识灵修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圣经文化穿越和 和 transition 就是经过转化，这个中文这个翻译的灵修这两个字，因为灵修这个是很大的误导啊，就觉得是佛教的这个修炼，儒家的这个修为，其实圣经都没这个意思，啊，这个字的英文其实都已经很清楚的表达，英文就是 devotion， 啊 ，devotion， devotion，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讲的白一点，就是爱神，啊，就去爱神，你就把你的生命的对准神，表达你的热爱，表达你的奉献，表达你的献身，表达你的忠诚，表达你的这个热情热爱，就是灵修讲的白一点，你看看那个谁呀，啊？你看看那个雅各，在亚伯渡口，他见到神的时候，他不摔跤吗？结果摔了一晚上，神的使者都赢不了他。到了天亮，神的使者要走，结果神的使者呢，就把他脚一掐给掐折了，大腿窝子肉给掐歪了。他突然间发现这个人不简单，他不是一般人，他是上帝，他是神的使者。他呢就跑到这个人的面前耍赖，抓住他不放。你看这小孩子，敢抓着大人腿，抓大人手，我不放，我抓着你不放，什么意思啊？你非祝福我不可，你不祝福我不放你走，撒娇。所以我跟你讲，就你灵修一个最本源的意义就是跟上帝撒娇，听懂吗？如果你听懂这句话，灵修就不难了。你要清楚你是个小孩子，所以你小孩子从小到大你都经历过什么是撒娇。撒娇什么意思呢？撒娇就是把你所有的伪装设防全放下来，来到上帝面前，对他赤裸敞开，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任何的遮掩，我的罪，我的丑陋，我的污秽，我的肮脏，我的罪性，我的一切的一切，来到上帝面前，主，我是个罪人，主啊，我不配，但是我要你，我就要缠着你，我就讹诈你，我就是要你来祝福我，我不管，反正我就是爱你。这是灵修，灵修的最本源的一个 natural meaning， 自然的意义。你如果你能够记得住的话，你问这个问题很宝贵啊，就你知道吗？其实最 original 最本源的最起初的那个自然意义就是跟神撒娇。如果你听懂的话呢，你就知道平常不要来到上帝面前，你真不要去做大人做孩子，学习去跟上帝说那些娇滴滴的话，那种小孩子的话，回到小孩子的样子，跟耶稣说了什么，回到小孩子的样子，天国是他们。就你不要去戴面具，你不要装假，你不要去搞那花里胡哨的东西，就实实在在在上帝面前当个孩子，这就是灵修了。所以灵修可以怎么样呢？灵修，主啊，我真的不开心，昨天晚上你给我这么不好的感觉，我都生气了，我都不高兴了，我都快哭了，这是灵修。前两天我们教会有个孩子，我就专门给了一些严厉的管教，他平常不准时啦，然后做什么事情比较诡诈啦等等诸如此类很多这些小问题，那我就严厉的说他了，我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啊，对不起。后来讲多几句他就跟我讲，牧师我都伤心了。我说你伤心我也会伤心啊，牧师我都快哭了。我说别以为就你会哭，我也会哭，你发现没有？那这种关系是要到达怎样的信任，到达怎样的就是大家你撒娇我也撒个娇，上帝会跟我们撒个娇的，你只是没有经历而已，神也是很坏的，有的时候他会把你逼到一个绝处才让你逢生。所以我会跟他讲，我祝你真坏啊， 你把我逼到这个墙角，让我无处可逃，我不得不跟你 say yes。 你记住，跟神说话别装假，真的不要装假。就是当他是一个，当他是爸爸，当他是爷爷，当他是兄长，当他是你的家人，当他是你的亲人。那听懂的意思吗？如果灵修你没有灵修出这种感觉来，那你在做法利赛人蛮可惜，千万千万的不要。灵修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撒娇，撒娇没有面具的，撒娇是一个真我。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成年以后就不会撒娇，也轻看撒娇，看不起撒娇。我那么大还撒什么娇？因为你一旦十八岁，你不会再跟父母再撒娇。但也有些个别的一些小女生，Daddy, Mommy。我女儿有时候也会跟我撒一个娇，那也不会。那天她离开家，反正跟她撒个娇了。我说女儿啊，每次你走，爸爸都舍不得你走啊，弟弟觉得很舍不得呀，心里很难过呀。结果她从车里面出来，她说开车回 Houston， 我们在达拉斯。出来就给我抱一抱我，亲亲我的额头，说弟弟啊。我们都大了，你也要长大了，你是女儿的 baby 啊，她也反过来，就是撒娇就是这么一种观念，懂吗？就是到讲一些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你能体会到大家都就在说一个彼此之间的爱，其实就是示爱，就我讲了讲一句，跟女儿说，女儿我爱你，那这样的话讲得很，老讲得很 boring， 很没有味道的。你跟师母讲话，你也不能老是说我爱你，我爱你，讲的久也没味儿。所以夫妻之间讲你爱我，我爱你这种情话，本身也是撒娇，对不对？而且撒娇还得撒出花样来，撒出花絮来，说花出不同来。你不能总讲那一句话，那老婆也不想跟你在一起了，烦得烦死，对不对？一辈子就讲了一两句话，就不换一个样子讲。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类的现象，人类慢慢慢慢变得不会爱了，因为跟神没有一个爱的关系，你跟人也不懂得怎么爱。好，这是讲的最根本的一个观念。好，第二呢，就灵修，其实我都真的不太愿意 用中文这个字，中文字很大的这个误导，我用英文的 devotion 吧，或者说爱神啊，那灵修或者爱神或者说是亲近神这么样一件事情，它是一个个体性与群体性结合的产物啊。这个我需要稍微讲一下，刚才讲的那点呢，是一个纯个体性的神人关系，对不对？但是当你这个人要走信仰之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个人走不了信仰之路的。不要相信一句话，我信仰是一个 one man band， 我是一个人一支乐队，这是不 calling 的，不可能的。信仰除了个体性以外，它也一定具备群体性，这就是教。所以当你是不是一个灵修的人的时候呢，除了上帝，除了圣灵，除了圣经在见证和考察查验我们的属灵生命以外，其实上帝也放下了一个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病人相聚在一起，要领受耶稣基督的医治，这是教会，对不对？但是一群病人又是蒙神悦纳的圣徒。对，你不要就看只看一面，看两面，我们都不好，但是上帝以我们为圣洁啊。那其实灵修一来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彼此守望、彼此监督的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牧师要把灵修写出来，还要在弟兄姐妹面前发表出来。我也在接受你们的监督啊，对不对？牧师有没有灵修啊？一天到晚叫我灵修，你有没有灵修啊？其实我在接受你们的监督啊， 我在教会同工会的跟大家讲了，我安排了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专门来监督牧师。那你监督我的话，是不是你也得被监督啊？啊，这个这也是教会的一个功用。我在教会的同工会里边呢，我也常常是鼓励弟兄姐妹来监督我的时间，监督我的金钱，监督我的灵修。那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信仰是一个活在光中的产物啊。你凡事见光啊。如果你不能凡事见光的话呢，那你一直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久而久之你就跟神没关系了。久而久之你跟神就没关系。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把灵修就发表出来呀？那顺便回答一下艾玛的问题。为什么要放在灵修小拿卡呢？我呢现在是不是每篇我都能放上去了，就灵修背后的小打卡背后的有一群人，他对我的东西就不完全让我能够放上去，有的时候怎么放也放不上去。一个早上我单单放我就放半小时，放不上去我最后放弃了。但是我放在微信的那个公众号，微信的朋友圈，还有我们的会有会众群，还有 Facebook， 还有就是 YouTube。这些东西我都尽量都放，能够放我就尽量放。 YouTube 的字数有限制，那我就把它变成图像以后再放上去，有一些看得不清楚，但大多数也都看得清楚。放的地就是灵修，除了你来到教会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结合以外，其实还有第三个 功用。灵修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见证神的行为啊，就是我每天是不是生命正在见证这位活着的神呢？你灵修在表达这件事情，大家从你灵修的这个生命当中，其实目的不是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是看你背后的神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跟神有没有关系，那看这样东西，所以是一个见证的关系。第一是个体，第二是群体个体的结合，第三呢就是见证，为神做见证的事情。那你不为神做见证，你今后要跟神交这个账，你交不了这个账啊，对不对？见证的本身就是你在神在人的面前如何活出光，对不对？如何把光，上帝的光给借着你的灵修给表达出来。好，第四呢，第四是什么？第四是我们的，其实你写灵修从某种程度上你在传道啊，你在传福音啊，你摊给不是单单基督徒看，是摊给世人看，全世界每个人都有可能看到你的见证，看到你的灵修，看见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呢，你记住，上帝会借着你的灵修把他带到神面前来。我就常常有这一类的经历，有些人就看了我的灵修就问我，哎，牧师，你说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体会到呢？我说，那你信不信耶稣呢？不信。我说，你不信耶稣你当然体会不到了，你在门外啊，又不在门内，我讲的东西都是门内的事，你是门外汉，当然不懂啊。哎，他就很好奇，那能不能让我懂呢？我说，你要愿意让我来告诉你，那我就说哦，我不会勉强你。哎，就灵修的本身是带出一个福音里，让你有一个机会跟一些朋友去传福音，蛮多这样的机会。特别是当你写的灵修是会引起别人的一些思考好奇心的时候，这福音的机会就会来到。我这二三十年因为写灵修，也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人不小心看到我的灵修吧，看到就跑来找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彻夜长谈，最后结果他通常是信耶稣。在神通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人给带到神面前来。所以灵修的意义吧，我想我大概就讲这几点吧。一个是你从就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灵修就是跟神撒娇，表达最原始的与神之间的自然关系。 第二呢，灵修是有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结合，你除了个体灵修以外，你还要在群体当中做见证，接受弟兄姐妹的监督。人家监不监督你是一回事，但是你要主动提供这个，这是你的谦卑了。就是我的前提假设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需要弟兄姐妹对我有一些 watch， 有一些监督，免得我软弱跌倒。一天不灵修，上帝知道；两天不灵修，自己知道；三天不灵修，教会的知道。这牧师有没有灵？有的时候方丈也会跟我开玩笑，我有时候说话说的可能重一点啊，或者过了一点线了，他就问牧师今天有没有灵修，也成为他的口头语。但是我觉得蛮好，就是有人呢总在我身边呢监督我，以至于我这个罪人呢不至于跑太远。一错，有人提醒牧师有没有灵修，那我一定有些什么地方是没有做好，有些什么地方失了见证。那我想弟兄姐妹如果爱你，那就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那我这二三十年这个路走过来呢，我觉得我的灵修弟兄姐妹看了很多，像艾玛就会说把它有一部分抄过来啊，有一些抄完以后他提出他加一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啊，为这个祷告，这二十年二三十年来弟兄姐妹会用的比较多了。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 bulletin， 就是程序的单张吧。那除了我会把那个就是程序表打出来以外，我通常都会登一篇我一个礼拜的其中一天的灵修方案。This is my devotion today， 就是我今天的灵修，也会写一篇牧者心声。以前的牧会这个方式，一张纸，每个礼拜传递信息就是一张纸，一个主日程序单。结果我有一段时间牧会的时候呢，我那个主日程序单每个礼拜给弟兄姐妹是十来二十张纸，就是把我每个礼拜的灵修都放上去了，我的上个礼拜的讲章也放进去了，然后我跟弟兄姐妹要说的话也放进去了，钉起来是个小本子，每个礼拜到主日崇拜的时候发给每个人小本子，那就把它放到整个礼，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下个礼拜他们作为弟兄姐妹的灵修材料他们就读。也会有人对我有意见了，牧师啊，人家教会的灵修只有一张纸，你这是浪费那么多钱搞十来张纸。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不是浪费，我说这都是牧师的心血，你应该珍惜才对，怎么能说是牧师浪费呢？不过用了很多纸了，那个时候，现在都不用纸了，但那个时候是用很多纸。就是你想想吧，很少有一个教会是每个礼拜印个十来张纸作为一个程序单，每个礼拜派程序单的时候我就不把它打好，礼拜六什么都做好，然后摆到那个教堂的门口整整齐齐的，然后一来崇拜拿单张一拿，哎呦这么厚，我吓一跳。那在那里牧会呢，有个别的人最后也跟我一起都养成了一个每天灵修的习惯，所以有那么一群每天灵修的时候，我称之为是灵友啊，灵里边的这个朋友，你只要每天写灵修，那我们见面就会有一些兴趣谈谈。李征啊，你这两天的灵修好像比较偏那方面，好像比较偏这个教会啊，比较偏个人灵命啊，或者某些方面。所以每次以征写的呢，我都比较有兴趣的去读一读，透过这个读呢，观察一下以征最近的灵命啊、感觉啦、需要啦、身体啦、健康啦，全部在你的灵修笔记都有表达出来。知道了，我就知道怎么为你祷告。所以这个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关系很重要，主动让自己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里面被监督被查看，自己可以是说得看得，可以也包括责备了这样尝试让我们尽可能活得谦卑的，不要太骄傲，说不得看不得讲不得，那你就是因自卑而产生的自傲骄傲。所以这个 当然后面讲到这个见证律、福音律、使命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今天讲多一点，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了。艾玛，你知道吗？啊，朱莉，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变成什么样呢？你知道你的灵修啊，你写一篇灵修，因为灵修不是你抄的，是你个人跟神关系的表达。你通常来讲，你会越来越多的表达你对神的爱，而这个爱没有虚假。可能你灵那个研经的水平 没那么高，可能你这个查原文的能力没那么强，你毕竟不是牧师嘛。但是你却有一个很单纯很整齐的爱在那里，对不对？那如此这般的话，那你想一想，你认真想一想啊，那你这个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今天这个世界，请记住一句话，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很少听到人讲真话，极少。在今天这个世界，有一天如果你听到有人讲一句心里话，你很感动，你会落泪的。我就会，我如果看见别人说一句真话，我就很感到，这是稀缺资本啊，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是一个稀缺物质啊。你发现没有，如果你发现有个人跟你是以诚相待的，凡是拿个心来对你说话的，那这个人真的是你这一辈子好好要注意的、留意的、要珍惜的一个好朋友。上帝祝福你，让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我真的希望你们要珍惜这样的人，至少我希望我是这样对待你们的人，我也盼望你们这么对我。我们都拿个心来互相讲心里话，不要讲假话，不要戴面具。我们如此这般活的时候呢，其实在身边的人就会感到 好奇，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大都是虚假，极少有真，极少有爱，极少人不戴面具，极少人不讲假话。但是当我们在灵修的朋友当中，灵修的主内肢体当中，我们每天所谈的话真的不用谈，一句一个眼神，一个默契，我们起码从对方的眼神的表达出一份真爱、 真心真诚。你回到家里好好感动一番，不一定说，但是来到神面前，哇，上帝你真恩待我。你记住，在你生命当中只要有一个分享他的灵修给你，他也在乎你的灵修，你记住，这是上帝把恩典赐给你的一个明证，你真有上帝的恩典环绕着你。如果你这辈子一个灵修的朋友都没有，其实你活得蛮单薄蛮可怜。但这是今天全世界的教会基督徒的这个现状，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常常说很多大的口号，说要为神做大事啊，我们要为神怎么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翻七座高山的，这很多这些坊间的这种传闻，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蛮虚假的一些口号。其实你跟神的关系不需要去做那么大的事情，你就活一个字，活真就好。你把跟上帝的关系真实的活出来，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真的。你看看那个约翰福音四章二三节，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人在井旁的对话，好感动的。撒玛利亚人突然就发现他这辈子遇到了一个跟他讲真话的人，他感动不已，热泪盈眶。要回到家，走到哪里就把他跟主相遇的事情到处跟人讲，去传扬基督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见到一位，可能他当时对主还不那么认识，模模糊糊的，但是至少他听到，哇，这个人是讲真话的。我过去有五个丈夫他都知道，起码讲的是真话，对不对？哎 ，Jack 上来了，我以为今天你不来了，我就觉得今天你来也很开心，露个脸吧 ，Jack， 好久不见你。大场合你不露脸，但是在新西兰这里应该是露脸。那露不露啊 ，Jack 很可爱，好久不见你。所以 所以这个灵修其实就帮助我们，不是单单个人，也不是单单你要把麦克风打开才能听得到连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multi-structure， 是多重结构的一个生命体。上来了 Jack， 好像你麦克风打开了还不见你的，哎，来了，你怎么样，你好吗 Jack？ How are you doing？ 你好吗？说话，听听你声音 Jack， 你又把麦克风给关了，我让你开，你给我关的，怎么听到你声音啊？开了，你说话，我听听。Jack， 还是听不到你声音，奇了怪了。你要把声音调得大一点。好，我等你吧，我就慢慢一边讲，等你能说话再给你讲两句话。好久没看到你，没听到你。呀，灵修，你也看到，就是大概有这么多意义，有这么多的应用，有这么多的关系。那 Emma 讲了一个，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用灵修小达纲，那就不用了，你就把你的灵修写上来以后交给我呀，放到会众群啊，放到你的朋友圈啊，放到你的身边所有的人。你现在这个时代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转发，比如说牧师的灵修，你就在传福音了。你转发，呀，我们国际教会的这个讲章的文字、影音、音频、视频，还有门训、灵修，你把这属灵的资料往全世界的地方去发，你就在向地级传福音啊！时代变了，不是必须人要去到地级，当然去到更好。你就你在你的小小的手机上就可以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向全世界去传福音。你已经是一个耶和华所命定的精兵的，你想一想，你每个礼拜把牧师的讲章啦、什么东西都发，但是你如果是能把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的这个灵修，多好！就你不是一个单单听的人，对不对？哎，文慧你上来了，你迟到一小时19分钟，有来。你们上来了，
灵修了。
我们祷告灵修呢，每天早上5点到6点。
哦，那搞了半天你还是乖宝宝了是吧？牧师不乖，嗯，是不是？还敢真是岂有此理。见面打一打。好，那继续，我今天把灵修再补充一下了。所以呢，就是。Emma， 你记住，就当你一种方式你做不下去，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跳过它，用别的方法做。第二，问我呀，我找人教你啊，我叫何昭来教你啊。灵修的小打卡呢，其实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能够会熟练用是最好的，因为它做完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图画，可以在 YouTube 上发。比较方便，有些地方不让你发文字那么多的，那你就可以拿这个方法，然后你可以发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啊，但是你如果做的不方便呢，不会做呢，那你就没关系啊，你就别的软体、别的 app 来做了，啊，其实有一个软体我给你们介绍，是国内一个姐妹教我的，啊。它就是有一个 app 叫做言语的言，然后加个 YAN 言，你把这个 app 给加到你的手机上，以后你的写完的灵修可以放在这个里边，变成图像了，很漂亮，我最近有在尝试在用，但不管怎么样吧，哎嘛，就是第一你是学得会的，一定学得会，不难的，你就多少练习一下就好了，第二呢？如果说你那个实在是一下子没学会，那你不需要非要用这种方式嘛，那你能不能够就是拿牧师的灵修作为你自己的灵修来写一写，做一个可以的， 下面就在，其实我在北欧，在北美的那个群里面，我讲过灵修如何选用圣经的经文经节，那我发现你还是没听到，那我就再讲一遍吧。首先第一个大原则，没有律法禁止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是亲近神的话语，亲近神就是好事情，这是大原则。但是你这么讲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让人，你想想嘛，六十六卷书，旧约三十九，新约二十七，然后三九二十七嘛，然后总共六十六卷书，好像一个大海，总共三万多节经文，让我从何下手呢？从何去做呢？也是困难，也是不容易，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呀，当然最直接了当的，你可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然后就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去看，可不可以这样呢？当然可以，但是这么看呢，你比较容易灰心。你想嘛，假如你一天读一节经文，你差不多100年；如果你一天读两节经文，你大概50年；如果你一天你读三节经文，你大概要25年。听懂意思吗？所以你哪怕从一节到五节之内，你这辈子时间也过得七七八八了，就有点不现实，对吧？所以呢，如果用节数来做自己圣经中灵修的经文呢，有些不现实。一天一节，你得活100年，从一出生就开始灵修，到100岁的时候死的时候，差不多刚好灵修完了。那这个不真，就不现实，我也不主张这么去做。好了，那用什么方法呢？可以用书卷式的，因为是灵修嘛，那你可以是篇幅大的灵修，也可以篇幅小的灵修，关键看你的需要。我那个时候灵修我试过的，比如创世纪50章书嘛，一天一章，50天就灵完了，对不对？然后出埃及记40多章，所以出埃及记和创世纪两个加起来差不多半年就过去了，一天一章，对吧？然后你创出立民生，你把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些全部都完了以后呢，大概需要1年半的时间，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吧，啊，其实也蛮长。一年多以后你才搞那个这个摩西五经，你还是会很灰心。所以不要尝试用灵修的方法呢，面面俱到，每一卷书都灵修到，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它不是不行，有的。但是你可以尝试怎么样呢？比如说有习惯性的灵修经文，那我是怎么用的呢？我觉得灵修是因为主要目的不是要让我去好像做文章的，主要是让我跟谁有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通常比较喜欢箴言。箴言31，30章经文跟30天一个月的月数这个比较接近，2月份可能是有28、9天，所以我基本上用一天一遍灵修箴言来作为我灵修的最低纲领。我起码别的都没有了，我起码还有一篇灵修。我这一辈子不是，我这一天这一阵子，我灵性再怎么堕落到一个最低的程度，我起码读一篇箴言。那我看完这个箴言，就可以借着箴言来默想我跟神的关系，这一章书一天啊，所以这个是最低纲领。好了，你要想再往上走的第二层楼，好吧，那读读诗篇吧。诗篇150篇，你可以5个月把它给读完，但5个月读完你也会嫌长。那我怎么办呢？我通常是一篇一章箴言，五篇诗篇，就刚好跟它配起来，1个月每一天6章书。那我就这6章书当中不断的浏览，看看神对我要说什么话。因为你灵修的目的是亲近神嘛，你灵修的目的就是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借着圣经，对不对？所以看圣经不是单单你要跟神说什么话，乃是上帝对你说了什么话这个是我称之为是我的最低纲领，我的最 最少的最低要求。如果最近没主题、没心情、没热情，我起码是获得真言或者真言和诗篇，这 minimum 最至少是这样子。好，第二种呢，就是主题式与需要式。比如说，我最近这段时间在讲提摩，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书，那我就拿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灵修呗。那灵修的目的也帮我是预备讲章啊，干啥？我一直这段时间就一直容纳在这个里边，因为这个缘故，我就不会一天一章了。我可能一天只有一节，我最近的灵修比较多这样的。那你会发现我怎么最近突然间从帖撒罗尼迦灵修讲到提摩太后书去了呢？其实我告诉你，其实是一个人的 accident， 一个意外。我那天早上起床糊里糊涂，有点睡得两眼蒙松的时候，然后我就找错经文，然后找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就以为是帖撒罗尼迦书的前书的第二章，后书第二章，我搞错了，所以我就这段时间突然间中间插了一个提摩太后书，但是我连续五六天回头一看，哎，这些都很清楚是上帝叫我去读的，上帝要我去，是人犯错不要紧，神不会错。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顺序不一定那么准，你也不要太律法主义嘛，呀，执行律法是好的，那不要，哎呀，我没有按照这个贴上的那家前后说，我跑到提摩太，说明上帝让我最近让我去多在提摩太前后书去下功夫去思考。哎，这有的时候你会错误的，不要紧张，错就错了。有的时候我会不完美，不完美就不完美，那就继续不完美往前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接纳你自己会犯错，接纳你自己会软弱，那有的时候你的那个灵修就不那么前后搭配了。就 这一段时间没有完全一卷书，有些弟兄姐妹希望我灵修是完整的一卷书讲完，他们好出版一本书啊什么东西，很多人给我这么讲，是没有必要，这是我也不太想再出什么书了。有一些弟兄姐妹说， 你出书吧，你把资料给我，我能不能整理好，哪怕网络出书也好啊。我说我如果我要出的话，大概能出个100多本吧，呀，起码是就是这二三十年讲道啦，灵修啦，门训的带进来讲，大概出100本书应该是没有问题，轻而易举的。但是我其实兴趣越来越小，我想想耶稣这辈子从来不出版书，我为什么要出？苏格拉底、柏拉图，柏拉图有，但是苏格拉底从来没出版过任何书，反倒是就是柏拉图把跟老师的对话记载下来，他的那个理想国啦，他的认识论啦，他的东西都记载下来。那其实大多数也不是他写的，他的学生帮他整理，他也有写一部分。所以我对我自己出书的兴趣好像不是那么太大。最近有些弟兄们提我的兴趣了，牧师你出书啦，那么多东西不出书可惜啊。我这些都现在都放在网上了，出不出也无所谓了，干啥呀？为什么要出书？在网上能看得到就好了。我说我的东西没有版权，你们随便读随便看，只要你不拿去卖钱，我都没意见。不要做商业用途呀，属灵的用处我都欢迎。要好好去，把这个自己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见证，包括我的讲章，包括我的话，只要你不去拿去卖，你不做商业用途，你随便用我都没意见。前两天我跟一个好朋友在那彼此分享话，他也分享话，我也分享话，他就跟我讲，就是我的话你千万不要去使用啊，这有版权的，你要去发表什么东西，你就要跟我打招呼啊。后来我就有点逗的开玩笑的，我就发表一份我画的画，我说我的没版权，随便用。哎呀，王牧师不好意思，画和画价值不一样啊。我说我知道啊，我理解啊，我的画是分文不值的，所以你的画值钱嘛。我说没有关系。后来台湾有一个弟兄就给我点了个赞， 那个香港耶和弟兄也给我悄悄的点了个赞，因为他知道我的画卖的很贵，我一幅画大概卖的最贵的话可以卖到$3,000一幅，那如果是好朋友主内价是1500，教会本身弟兄姐妹我再便宜卖700，当然有一些我也不也我自己本身没有从画这里得到一分钱去生活啊什么东西，都是奉献给教会了、宣教机构啊等等这一些。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既然你是属于上帝的儿女，那么你所出来的东西呢，应该是为神所用，不要据为己有，成为一个好像你个人的财产这样的。今后我跟神也交不了这个账，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所以盼望你们也有这样的生命，今后你们写的灵修不要说要收了钱才能看你，那我觉得我也很伤心。那一般不会。那 Emma 你的问题我算是答完了好不好，你现在就躲起来了，看不到你们。好不好，那我差不多就讲这些吧。选择圣经是比较灵活的。你长也行短也行。那尽量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 package， pattern 有一个 pattern 什么意思？黄总，看这个人真是倒是还查字典。package 就是一个打包，就是模式与结构吧，大概这样就是这么翻译吧。那你总要有一定的结构，你。翻一个你灵修是灵修是诗篇啊，它有诗篇的结构，箴言有箴言的结构，罗马书有罗马书的结构，每一段经文每一卷书每一类书它都有它自己的结构，所以记住这个就好，好不好？好，那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文慧，你的那个灵修我看了，有进步，但是还是要你记住一点呢。我刚才讲你没听到，你可以听回去的录音吧。灵修是什么？灵修是你跟神之间彼此相爱所留下的痕迹，懂我意思吧？就不是单单你要跟神说什么，乃是也很重要的，神正在对你说什么。所以每一次的灵修，如果你读不到一句神要对你说什么的话，那就变成你自己自说自话了，所以一定要有个对话，灵修一定是个对话，对不对？上帝话语来到这里，然后他要对你说什么？所谓的你的领受，基本上就属于上帝要对你说的话，对吧？那你的领受，上帝讲的这上，你对待上帝给你这个领受，你的回应是什么？但有很多种方式，有些情感式的表达啦，有些理性式的分析啦，有些解经式的、诗经式的这种说明啦。牧师最近的其实也是为了教会的益处，我比较多的开始用一种诗经式的一种灵修，研经式的灵修，不全面了，一部分，帮助大家了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东西。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样去用，所以希望你灵修要坚持，好吧？但我发现最近你的写蛮好的。那你写完以后呢？你除了小打卡，也可以放在群里面，让大家彼此这个互相的鼓励，好吧？拿到外面来放在朋友圈里边，让大家尽可能多的人看，那你自己也会进步。我有空也进到你里面去，会给你一些意见。那我今天先给你一些回应。Jack， 我问你一下，有才，你要说话，我知道，说。
那个王牧师，那你的灵修文章有时候我可以发我的朋友圈和群里吗？
嗯。
因为如果经常发的话，就没法天天署上你的名字了，可能就直接转发你的了哈。
没关系，你随便用。
好。
没。
好。好。我就
当然。当然你也不要给人造成一个误会，因为有你在网上看的人很多呀， 如果你是没有一定的表达方式，别人会觉得你在剽窃啊，盗版的，对你就不好。关键在这里，你要把这个，然后你就写一个转载，不一定写我的名字，但你要写这个是转载的，那免得别人到时候来论断你，来说你，攻击你就不好。关键在这里，所以就是我通常不要说这么一大段的东西，我通常哪怕引用一句话，我就把这个从哪里引用这个 link 发到上面。我说我最近在灵修，这两天昨天今天我都有会，我要说一些话，引用一些话，这个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也把这个来源给说明了。要不然的话，那你想想多少人，然后还不是只是今天这些人看，这发表以后呢就是千秋万代的人后面都在看，哎呦，王牧师剽窃Julia 的文章，王牧师剽窃陶姐妹的灵修，那就会有人就会说话了。所以当我引用的时候呢，我就要把这个引用的根源这个 link 给这个放上去就好。我的名字放不放不重要，我根本不介意不在乎这个，但是我在乎别人今后会怎么说你，这个我在乎。好不好，你大概了解一下，我这是转载的。不说我比较好，我觉得不说我比较好。因为你凡是海外的牧师呢，通常在什么国安啊，什么国宝啊，网信办的都挂了号，都通常是比较敏感，其实能不挂我的名字更好，我觉得对你们是好的，我是在乎这个的。所以小心为好嘛，不用我名字更好。虽然我凡是见光，我没有什么秘密。我活就为这个光去活，我也不怕。为此去哪怕舍弃生命，我也甘心甘之如饴，高高兴兴的回天家，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会为那些逼迫我伤害我的人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去爱他们，这都没问题。你既然信了耶稣，就做好这个命，做好这个命定，做好这个受苦受患难受苦难的准备，哪怕是生命摆上也是应该的。我们的主都是摆上生命，为什么你不行？可以。所以就这样吧。
Okay.
好的、
okay.
感谢主。Jack, 你可以说话了吗 ?Jack, 你的麦克风可以打开了吗 ?Jack? 哎，开了。你说话试试听，我们听听。Jack? 还是听不到你声音。那算了。那你的电脑电话可能有些状况。好的，那我问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啊？陶姐妹是不是要问？说，李真，你说，麦克风你要打开。好了，开了。
好，我就说一下我的体会吧。以前从来没有灵修过。也不懂什么叫灵修，然后就开始写，其实是在小打卡里面看很多之前弟兄姊妹写的，然后也看牧师的，其实刚才那个艾玛姐，我觉得艾玛应该是上海人吧，我从艾玛的有一篇灵修里面看到他说了写了那个大世界，那我猜他可能也是上海人。反正我现在写的这些所谓的那种里面的内容吧，千奇百怪，什么都有。怎么想就怎么写，有的时候是比较空的，我有的时候对一些经文好像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就略过吧。我的体会是，有一些经文它会抓住你的，然后才有话可以写。
会的，就这样。
对，对的。然后，但是。有感觉跟写下来又不一样，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就像牧师说的像生孩子， 所以我感觉每天都在生孩子，有的时候挺辛苦的。
多惨的母亲。
有的时候就那几节经文有感受，有感觉，但是写不下来，你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是多读，还有一个是看一些资料帮助理解，还有一个就是一边家务一边思想。所以我的体会是牧师讲的让脑子动起来，多多的思考，这个就是我灵修到现在108天吧的一些体会。就是一个就是动脑筋，还有一个有想法跟写下来还是不一样的。也有的时候会觉得没啥好写的，好像有一点挤牙膏，就是牧师曾经说过的很讨厌自己写的东西的那种感受也会有。啥都有吧，但是我觉得感恩的是不是结果，而是经历。有经历才会有体会。差不多吧，就这些。
感谢主。也真分享的非常好，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与神关系的诚实记录，就是你的灵修。那你有的时候，特别有的时候没东西写的时候，你可以写主啊，我今天觉得跟你关系好干，好像没什么话讲。Why not？ 为什么不呢？因为这是很好的灵修啊，真的不要去装样子。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灵修的时候，那是94年、95年、96年、97年到98年，这些年的时候，我灵修我常常遇到一些很枯干的时候，我跟神讲的，神，我今天不想跟你说话。你会发现呢，就是，但是我很感恩，就是当初带我的那些人呢，就告诉我说，跟神就是说实话的好了，不要讲假话。那我说既然这样子，那我就讲真话呗，这个很重要呀。你现在没感觉，没感觉就没感觉，为什么叫有感觉？挤牙膏是很痛苦的，没东西
很痛苦，
挤不出来很痛苦的，那就不要去挤。
不过有的时候会用牧师讲的那个361啊那些结构的方式，去思考一些经文。我想有的时候虽然很枯干挤牙膏，但是每天要动脑筋这件事情，脑子体操还是要做一做的。所以就用那个方式去想。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会思路打开，
毫无疑问。就是当你觉得枯干，没有内容的时候，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你还没有那么的习惯跟他在一起而已，只是这个而已。他其实很丰盛的，那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借着我们的思考，借着我们的习惯，你如果会用361的时候，通常就不会没话讲。当你能够把361，你把361的几个往任何一个场里面一放，你就会发现很多话可以讲。哦，原来这个不是信仰，不是价值观，它只是道德层面。哦，那个只是社会趋势而已，你就很容易鉴别出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那既然这样子，那就产生对话，产生对话的话就产生体会，产生感受，就有东西写。这个也是。就为什么要经过门训呢？门训把我们这个长期不动脑子的习惯呢，重新 activate， 重新活跃起来。Yeah， 所以你这个讲的补充的非常好。为什么鼓励大家门训也是个道理。今天我们讲灵修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一点点是好像回到起初更弱的那个部分去补一补课。按道理来讲 ，Julia、Emma、Jack 啊，你们应该是灵修写了很多年才对的，才会来参加我的门训。但我的门训是一个有教无类，什么人都可以来。来了以后，你可能就在你的阶段当中成长，所以我会来来进进，来来进进，进进出出，高高低低，上上下下， 就进行不同的调整。哪怕你灵修或者361、139写的再好，你其实回头写灵修也不容易，那真的不容易的。因为灵修让你写好一句话就不容易，我让你今天灵修就写一句话，那难了。写多不怕，就怕写少，写少那概括性太强，所以通常人家写不出那一句话，那怎么办呢？那写多几句话嘛。既然要写多几句话，那就把你很想说的那句话当题目嘛，然后把很想说的其他的几句话当纲目嘛，对吧？有题目有纲目，那你开始就学习，开始建立起逻辑关系、逻辑习惯、逻辑思维、逻辑的益处，你就得到了。所以就怎么慢慢训练呢？所以我给大家的方法其实也是最 fundamental、最根基性的、最简单的、不难的，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只是过去没做而已。应该做得到的。
Yeah. 其实牧师啊，你讲的那个灵修，这个灵修照理的说，对一个基督徒是最基本的课。可是对我来说，我是空白的。
嗯，
我真的是从零开始。灵修吧，一天到晚讲灵修，我听见别人在讲灵修，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怎么样才是灵修呢？我为什么后来你当时一出来，灵修小打卡，那我说灵修小打卡，我真的还摸不上头绪。我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抄了，那抄的目的就是临摹啊，临摹就跟着你学，那么几次抄下来以后就知道了哦，怎么抓关键词。怎么抓那个，其实才摸到一点点的。这灵修我们以前也经常大家讲要灵修，我就觉得茫茫大海找不出一个头绪来。反正就是你去听别人讲课吧，我们就去听别人讲课，那人就是这么课，然后要服侍吧，那我们就做具体的事情，就用这种方法来填空的。那现在开始就慢慢的要稍微有点系统化，所以你讲那个灵修，其实这都是一个基本功，我们也是在从头开始。
你说对了，就是这样。那我对大家的要求其实也不高，我说你如果不会写，不会做，你起码写一天写一句话嘛，对吧？你把最想跟上帝讲的这句话讲出来。那其实你写一句话也包括了上帝对你说了什么话，那你总要在神的话里面找到一节经文嘛。上帝怎么给你讲一句话，你又怎么回上帝的，就跟灵修就是跟上帝对了什么话，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就那么简单。但你写着写着你发现跟神讲不止一句话嘛，多讲几句话，那还带着一些方法一点点来写，那也顺便提高自己的逻辑语言和归纳逻辑的那个结构的能力，对吧？那你也方便你能够传递，去为主做见证，所以慢慢你生命能力也就提高了，福音能力也提高了，对不对？见证能力也提高了，宣教能力也提高了。今天的福音宣教不再是宣教士和所谓的牧师、传道士的责任 ，no， 每个人都是宣教士，每个人都是在传福音。你只要把你的灵修往外一发，就不得了。认识你的人懂你嘛，这个他就有生命力。当然你也可以把牧师的资料往外发也是好，作为参考嘛，把我这个砖头抛出去，然后把你的玉给领出来，那祝福其他的人都好。因为你所发的人通常是认识你，那你的生命大家是关心的，一看，哎，艾玛以前都不写灵修，怎么现在写了，他就会关心。然后你可能某一句话上帝就用了，祝福他，感动他，对不对？所以生命就这么传递了。好，我看一看。好，还有十分钟，还有十分钟，大家还可以提一个问题。有谁想提问题？最后一个。哦，
我提。
啊，行。哦，这个人来。
这个人来了，
这个人
没办法，刚刚。
这个
这个人刚开了一堆电话会，好不容易有时间了。
这个人来了。你们家的 顾杰还在吗？在你身边吗？他不在了。
那个不在了，忙别的去了。
啊、你提吧，这个、这个机会给你了。
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上帝可以，他是有无限的能力，对吧？那为什么会要把他唯一的爱子用来受人间的苦，用这种方法来救赎我们这些罪人？他其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啊，他为什么用这种，就是说用这样的方法来做呢？因为那天我觉得突然之间，就别人在说，哎，这上帝是有无限的力量的，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救我们？就他让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这个问题我搞明白，但是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我搞不明白。
好，这个问题其实属于一个信仰问答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给你的答案呢，第一个答案它分很多层结构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第一道门第一个结构，我的回答我不得不告诉你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有这个方法。所以以后我可能回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也会问这个问题。我说神怎么用这个方法呢，搞得我主耶稣就遭受这么大的罪，我们都于心不忍，可能我也会问这个问题。那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你用逻辑、用哲学、用理性、用数学去推演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先给你讲清楚，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看你问在哪个角度来问。所以当你是站在一个逻辑、理性、哲学、数学、科学这个角度来问这个问题，那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因为上帝没有把这个答案放在这个范围里面去。但是他放在圣经里面是有话讲的、圣经里面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记住我下面这一番的表述。首先第一句话我要跟你讲，看这个问题必须是个结构性的看，就不能 single message， 不能单独看这件事情。首先你看看啊，上帝创造人之后，他不是无所不能吗？对不对？用说有光就有了光，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呀，就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他就安息了。那难道他跟人所说的话还少吗？不少。他就要把亚当叫来，给所有的动物命名啊，给天下的草啊、花草树木命名啊，管理天空飞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万物。所以上帝跟亚当已经有过非常非常丰富的呀 universal 的一个 education， 对不对？有个普世性的一个宇宙性的教育给了亚当，很清楚的。那给了亚当以后，你想想，那为什么亚当要在那里独立行走？那圣经写的这句话其实本身是写给我们看的，不是写给神看的。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赐一个配偶。那配偶来了以后呢，事儿闹大了，所以你们女人呢、问题严重的很，先记住啊，给你开个乐啊。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结合以后呢，其实这个时候你发现生命，你开始发现从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好像一对一或者一对三这个角度，变成一个二对三、二对一这么一种关系。开始亚当和夏娃之间有了对话，有了对话它一定会产生信息，有了信息呢，它一定会与人与生俱来的一样东西发生联系、发生关系。是什么呢？请记住下面这句话，与他的自由意志是产生关系。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是你可以从他接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你看亚当夏娃他们的距离、态度、关系的远近，可以推出一些端倪来。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类第一个家庭的领袖或者领导权已经从亚当转移到夏娃身上，女人已经在骑着男人脖子上拉屎拉尿了，但这个是开玩笑的话呀。这个时候，这个主权，这个男人首先在犯罪以前，他已经没有去努力负责任的做一个属灵的领袖。 这个亚这个亚当，他没有就进那个。所以当外面有客人来到的时候，不是男人去迎接这个就这个就外面外来的一个客人，乃是家中的应该坐在内室中为丈夫祷告的这个妻子跑到外面去抛头露面去了。所以你看看这幅图画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在讲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字的，即使如此这般上帝没说话，那接下来你的问题就是上帝不是无所不能吗？他为什么此时此刻他不说话呢？什么道理？这里我刚才讲的那个有一个自由意志，上帝在人类的自由意志面前，他对自己的能力进行了一个自我限制。这句话你要表下来，你要记住我 这句话。我再讲一遍，这句话是 key， 这个钥匙是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在这里。我再讲一遍，就是当神把自由意志赐给人之后呢，上帝就处在一个不干涉、不勉强、不控制的这个位置上。上帝一直控就放处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以至于你其实你认真观察创世纪这个第一家庭当时在下就撒旦来之前所发生的光景，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在发生变化。因着自由意志和神的旨意此消彼长的关系当中，自由意志在爬头呀。那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你可以说，哎，那为什么上帝不去控制一下自由意志呢？他有能力吗？你的 argument 就是为什么上帝不用他的 power， 不用他的能力？其实你放到今天已经可以理解，以前的人不能理解。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无人机啊？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机器人呢？有啊。那这个有一点点对比，上帝为什么允许我们人类发展这个机器人的无人机？有道理的，其实目的还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事情认识神。同样道理嘛，机器人、无人机有一天的发展，假设它产生自由意志，其实不是人所造的，它这个机器人就总有一天会产生自由意志。在美国的无人机那里已经发生一些它不受人的控制去袭击巴勒斯坦的这个平民，发生过这样的事，也很可怕的。有些科幻片所发现的这个机器人那种现象，你还真别说，我跟你讲，凡是科幻片所表达的最后都会 死，就是验证，很可怕的，就是最后你很不想它就是验证了。在我们几十年前的科幻片现在过来小菜一碟，全验证了，全是最后实现的东西，非常可怕。好，那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讲，假如说人造了一个机器人，比如说你吧，微微，你就造了个机器人吧。假设你是机器人的专家，你造了一个帅帅小伙子，比你们家顾杰还帅，放在门口，每天你上班下班回来呢，这个机器人对你说，微微，我爱你。一开始就在顾杰面前，在老公面前显摆呗，嘿，你看我多一个人爱我的，不是单单你爱我，还有个小小顾爱我，小小杰爱我，他是你的翻版，照着跟老公一个样，比老公还要帅还年轻。但是你记住，三天以后你就会把他送到库房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突然间有一天会醒悟，并不是somebody爱你，乃是你自恋狂，你自爱，你自己心里面空虚，老公还不够，还搞一个机器人，搞一个你心中的那个他来再爱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要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那对方必须是有一个完全的自由意志，而没有任何的控制。上帝在人的自由意志面前，他对自己进行了一个自我限制，也犹如什么呢？我们常常就说，请问圣经是人生活的绝对标准是吗？圣经的能力强过一切是吗？那就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牧师，所谓的神学家，其中有一个叫做旧是吧？ 就和那个什么忘了名字，反正是个灵恩派的一个作者，他写了一个先知的工作，在第五章我读了。他说圣灵啊，能力毫无疑问比圣经大。为什么圣灵不能启示一些超越圣经的话给基督徒、给神的儿女呢？那这句话你听起来是很 reasonable、很合理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难道他没有能力超越圣经吗？当然有，但是你不要忘了，当上帝的启示圣经赐给他儿女之后，三位一体真神的话语在他自己的圣经面前，他对自己进行了一个自我限制，听懂的话吧，以至于圣经成为我们的标准，否则事儿就大了，天下大乱了，对不对？二十亿个基督徒就有二十亿个圣灵，阿们，对不对？你说你有圣灵，我说我有圣灵，谁都有圣灵，对不对？不是你有圣灵，凭什么你就有圣灵说的对，我圣灵就不对呢？没有标准，所以上帝做事是有尺度、有分寸，他并不是以他的能力为夸耀，他以他的爱为夸耀。这句话也很重要，对吧？他的能力很大，但他未必也都要用，对不对？他赐给你自由意志，你哪怕去摘那个果子，那一刹那他也不会拿棍子把你手给打下来，不会。你 ，you take it, you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lso, 对不对？你拿了你就负责任。所以上帝的整个策略，他就是早就知道你要犯罪，他就预备了旷野之路、摩西之路、大卫之路、耶稣之路、信徒之路、教会之路、你我之路，去经历这件因为我们滥用自由意志而产生对上帝的悖逆，以至于死亡就临到世界，以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今天这群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对死亡有深刻的认识，对罪恶有深刻的认知，深深的了解，就这件事的可怕。好，第二个问题回答，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因为上帝的一个公义性和怜悯性，它是一组矛盾，所谓的对立统一在一体里面，对不对？他一方面，他因为他的公义，他必要审判你的罪，公义啊，他不可能眼睛不可以容沙子的你，对不对？上帝也是太公义了，太干净了，我们太肮脏了，所以呢，当我们的罪跟他的公义相遇的时候呢，他就是审判，他就是公义，他就击打，他就是毁灭，这是公义的功用就在这里，对不对？呀，但是不要忘了，上帝还有另外一个属性，他怜悯，他慈爱，所以他一方面他必要审判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因着他的爱和怜悯慈爱以外，他又不忍心杀我们这个人，他又不忍心杀把我们这个有罪的人给毁掉，因为人死就没希望了，人死不起了，人因着罪而受审判去死，就永远的没盼望了，就死了，那怎么办呢？这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拣选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也有一个双重性是很重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一方面是一个完全的神，那同时他道成肉身，他又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因为是完全的人，他可以体会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软弱，我们所有一切的，我马上要走，要出门，我讲完就要走，有人来呀，所有这一切他都体谅，他都知道，他完全经历了我们这个痛苦，他深深知道这个罪对人的伤害，他很了解，但是同时不要忘了，他因为他成为人，他也担当了世人因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的这个过程，他要走过这个，他也死了，对不对？人犯罪死，他犯罪，他没犯罪，他也为我们死。那但是他同时还有一个完全的人的完全的神的身份，因为他有完全神的身份，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对不对？神性使他从死里复活，人性使他经过人的罪去担当人的这个罪孽，也只有人 也只有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才够资格，才有这个可能性去担当这个使命。这就是他为什么只能是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不能穆罕默德、不能是释迦牟尼，不能是孔子，不能是斯大林，不能是毛泽东、不能是本拉登，这些都不够资格。他们可能在世上留的罗马皇帝这是很伟大很了不起，但是你只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对不对？你连完全的人都达不到。耶稣是完全，之所以完全，只有他没有犯过罪，我们都犯过罪，罗马皇帝也犯过罪，再伟大的人都犯过罪，对不对？只有他没犯过罪，他是完全的人，以至于他因为没有犯过罪，在上帝的眼中看他的时候，就晓得他是担当世人罪孽的。看啊，上帝的羔羊，担当世人罪孽的。所以上帝怎么称呼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就具备了一个，他为我们死，却可以从死里复活。也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可以洗刷和担当我们的罪孽，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回答。但是不符合逻辑的，超越逻辑，在逻辑上讲不清楚。你凭什么没有经过男人生孩子呢？你这个童女童贞你敢孕，耶稣来到世上就违背逻辑了，不符合常识，那超越常识吗？他是神呢？你不要忘了，其实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植物动物有很多是雌雄二体的，你知道吗？他不需要男人的，他不需要女人的，他男女都在他身上。上帝就是一个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他超越这个性别，他是创造性别的，所以连上帝所创造的植物动物都有雌雄一体的。那我难道创造者还不能够童贞女吗？但这个本身在人类的，只要你是个人类，就要满足人类的这个逻辑关系，它不符合这个逻辑关系。但是不要忘了，它不是违背逻辑，它超越逻辑。好，就讲这些吧，好吧，我要走了，大家在等我，好吧，我下一段我就得走了。但是这一段的问题你问的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信仰的根基性的东西，也盼望你们能够听到以后把它印到你们脑海里边，然后成为你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力量能力，把它讲清楚。单单讲清楚这点不容易，好吧。今天我想给你们布置一个功课吧，就是微微最后提了这个问题，你们每人把牧师讲的这个录音啊笔记啊拿出来，你自己重新写一遍呀，那就成为今天的当灵修吧，好吧，当有一天的灵修笔记，把这个问题写成，那很不简单了。能讲清楚这个问题，那也是需要极高的逻辑结构力才能讲得清楚，不容易讲。所以我盼望你们今天整理一下，给我看看你们领受了多少，然后我再帮你们，好不好？可以吗？好的，那就这样，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结束在这里，可以吗？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做一个祷告呀，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主你的荣耀和恩典，你要赐福加力，你要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信号有些不好，文慧那里没关系。主啊，求你继续带领帮助，给我们同学们做这个功课时候有动力呀，有智慧，有恩典，有能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再见了，
阿们，再见。
能够露一露脸的露露脸，跟牧师打个招呼，如果可以，如果愿意，
再见再见。
呀，
谢谢牧师，
不跟我打招呼，我哎，李伟上来了，李伟你好久没来了，露个脸可否呢？妹，露个脸可不可以呢？还有那个华为妹30 Pro。哎，李伟，你终于来了，好久不见你，你都好吗？哦，那个 iPhone， 那个，好吧，那，好的，那不肯露面一定有他的道理吧？那我们就愿上帝祝福了，那就这样，拜拜了，好吧，走了，
再见
，OK， 再见，拜拜。
林伟弟兄，你咋把我删除好友了呢？我没找你事儿呢。
李伟啊，你是不是想得罪我们文慧啊？文慧现在厉害得很，我跟你讲，